箴言第八章的十二节开始，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又寻得知识和谋略。好，我们再一次说，这智慧是指神的话，那么或者指听从神话的人的这个情形哈。当传统很多把这个就说是耶稣哈，也没有错。当我们有主的智慧，敬畏神而来的智慧的时候，我们的居所和我们继续所要得的都是美好的。以灵明为居所，以一个当然敬畏上帝的人，居住的地方，就是他所在的地方是有生命力的，是光明的。然后他会继续进展的，得到带来更多的知识和谋略，在世上生活哈。就是我觉得这句话，居所好像静态，寻得好像是动态，总之都是我们生命里面，的长进。如果你要把这智慧变成爱心啊、公益啊，我觉得也很好。就是，所有从主而来的这些美善是继续不断的哈。好，下面十三节，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这个我们要花一点时间看一下哈。敬畏耶和华，什么叫敬畏耶和华？对神 fear 哈 ，fear 敬畏主嘛，或者讲的再直接一点，怕神嘛。什么叫怕神呢？我们怕神的时候，我们胜过怕魔鬼。有的时候，像以赛亚书讲啊，你因为惧怕居然说谎，因为怕人，我们既然牺牲了真理，因为怕罪恶的事情，我们就不怕上帝了啊。我们最爱的上帝，我们最惧怕、最敬畏的也是上帝。如果说敬畏上帝或爱上帝，在于说啊，我就爱上帝所爱的，爱这些良善的事，那么敬畏上帝或惧怕上帝，就在乎我就恨恶，就更远离这些邪恶的事情哈。就是因着惧怕上帝，也因着爱上帝，我们正面负面都有，我们更爱良善的东西，我们更恨恶、更远离这些邪恶的东西哈。那我说需要花一点时间看一下，就是我们不大喜欢讲那个恨恶，他两次讲恨恶邪恶，然后恨恶这些现象哈，有一种厌烦和憎恶。那这个情绪我们不大喜欢讲啊，就是我们觉得应该基督徒都是很温柔啊、慈爱的。可这个部分，我想我们需要讲哈，因为我们的主要求我们这样。我们看到旧约的耶和华是这样，天父是这样。我们看到耶稣在圣殿里所发的怒气是那样的大，最后审判的时候是那样大。我们看到耶稣在平常的时候对乡人、对法利赛人、文士，甚至有的时候门徒，他也是有很强烈的责备。我们看到圣灵，也是会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做非常强烈的这种要我们圣灵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哈。那教会更是应该，教会和弟兄姐妹更应该在我们上帝的这种带领下，更亲近良善，更远离罪恶，更让良善，这些东西能够更多的彰显出来，而让罪恶这些更远离我们自己内心和环境哈。那很多的经文哈，我觉得其实新约旧约都是一样，我们受了一些好像爱啊、包容的影响，以为就觉得这好像有冲突，其实真是不冲突，我们这样做还是爱。完全不自意这样做，当恶人受到辖制限制的时候，实在是对他是最大的一个帮助。我们看诗篇第十篇，我想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去了解这段经文的哈，或者我觉得用来说明的。诗篇第十篇第二节开始哈，这个恶人把在骄横中把困苦人追得火急，然后他说愿他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当这样祷告的时候，实在不是那种自义，而是我觉得这是对恶人一个最大的帮助。就是他设计的计谋是这么坏，他刚好就陷在这里，那对他就应该有个最大的帮助，就是他应该很亲身的体会到他不要这样做。因为常常恶人就看不到自己做的是错的，那他陷在自己的计谋里，希望最少造成一个在这方面的反省哈。好，然后第三节，恶人以心愿自夸，那个心愿里面很多是贪财的啊，背弃耶和华而且轻慢他。我们可以看到，恐怕在现在也不少这样的情形吧，包括我们在政治媒体上面看到的 有的时候我们也听到的，哇，这家伙心机好深哦，他的心愿是什么什么，然后呢大家都掉在他的这个设计的里面了，那恶人是这样子。那记得第二节，我们的祷告是愿他陷在这个计谋里。我们再一次说，这不仅是要求公义，而且真的是爱，让那个恶人最起码在这一点事上他可以知道这样害人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他可以知道是不对的。不过恶人就是自夸背弃神，轻慢神，觉得神真的是如果有也不是一个我需要看重的角色。我觉得当黑道当政治人物到行天宫烧香的时候，我觉得心里就有这种，我来这里烧烧香，我们互相利用，能够换取一点选票而已，不是真的信靠这个神。而如果真的信靠一位真神的话，我想生活会有改善的，态度会不会这样子。第四节，恶人面带骄傲，耶和华不会追究他一切所想的，没有神。前面讲轻慢他，后面讲没有神，其实当我们把神不当神的时候，把神的能力缩小打击的时候，就不是神了啊。然后实际上当我们在生活里，我们也觉得好像第五节他做的都好稳固啊，神好像没有审判他一样，他说他不会动摇，他就不断的咒骂诡诈欺压，然后要害无辜的人，像狮子一样把困苦人掳去，然后他说神都忘记了。各位，我们绝对相信神从来没有忘记，绝对相信神的恩典。那我们也讲过好多次，当神一在容忍恶人的时候，不消灭恶人的时候，如同对法老、对埃及人、对迦南人430年让亚伯拉罕的子孙在异地受苦，我觉得那最少显出一种上帝极大的宽容，给人悔改啊，就是像我们今天早上也提到的罗马书第五章，罪在哪里显多，过犯就更显多了。我们看到迦南人的坏而神没有消灭，你说好像没有显出罪在哪里显多，恩典更显多了，恩典更显多吗？显多，神真的很宽容很宽容。这个世界每一个人一出生就应该死，根本都不应该出生，亚当夏娃完了，人类就应该被消灭，神一再宽容哈。那但是宽容是引我们悔改的，宽容是对恶人给他悔改的机会，也给义人磨练当中希望对上帝更大的信心。那好，我们希望有信心依靠上帝，而我们有信心也表现在，好，我们回到箴言第八章的13节，我们敬畏神而来智慧，而有智慧当中我们怎么恨恶这些东西啊，骄傲狂妄恶道还有乖谬的口啊，这些心思意念，我恨恶，恨恶就要消除，消除当然最正面的就是用福音来消除，让人悔改。但是福音的消除实在常常也需要借着包括神所设立的国家一个公平的制度，让恶人被击打。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情，就是常常在善待人的时候人不肯悔改，当神在审判的时候，哦，人才会觉得我错了要悔改啊。这个在以赛亚书二十六章哈，26章第10节，以恩惠待恶人，他不学习公义。然后一直要到第9节，你在世上施行审判的时候，大家就学习公义了。就人常常是需要一些责打，如果这个常常不是总是的话啊，那这个智慧我想双方面的，一个是针对对神的敬畏，一个是在管理世人事情的时候，他需要有从敬畏神而来智慧，恨恶这些。各位，我们基督徒绝不是懦弱，也绝不是不分是非的。那至于在教会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公平公道的这样做，包括夫妻之间这些事，那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都觉得很困难。不过我想我们有一个认知，就是我们从敬畏上帝而来的智慧里面有绝对有公义的成分，恨恶这些罪恶，然后可以把它治理得好，把这些问题解决。所以14、15节啊，16啊，跟这都有点关系。我们看一下哈，我有谋略和真知识，我乃聪明，我有能力。帝王借我做国位，君王借我定公平，王子和首领，世上一切的审判官， 啊，都是借我掌权哈、啊。智慧在这里，我看它跟什么连在一起，就是公平、公道、正义。对啊，所罗门有智慧啊，所以他表现他智慧最明显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有智慧看出那个婴孩到底是谁的婴孩，那两个女人到底谁是这婴孩的妈妈，他有智慧来看出，这智慧不是换一个字讲，就是很公平的把该给的给了谁。那我想这里面应该也就是把上帝的爱也放进去了吧。那个让上帝的这个对人的赦免拯救，那两个都是妓女，让他们妓女里面一定有很多悖逆错误的生活。可是如果在这个网里面开始看到有公道，就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也许甚至可以让这两个妓女离开那个行业，我都不知道，那不是爱吗？离开那种罪恶的生活啊。那个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七节那里讲到说，这个婴孩在坐在大卫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公平公义啊，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啊。国家、个人、家庭，甚至我们在管孩子的时候，一旦不公平，小孩子也不服气。公平，但这公平需要神给我们的智慧。智慧不是在那里玩政治手段啊，怎么样像泥鳅一样啊，我们是敬畏上帝，恨恶这些罪恶啊。那这十五节这个我想真是所有的甚至不信主的人都知道的，国家如果没有公正不行的，家教会我想都是哈。那我们承受不了公平，因为我们都是罪人，真的公平我们要消灭了，但我们又希望有公平，所以我们就真的又一次感谢主啊。在以赛亚书很多地方讲，罗马书也讲，这个公平和公义是在福音里面彼此相遇的啊，公平、慈爱、救恩都相遇的。神的拯救没有牺牲他的公义，他的公义、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出来啊。当然这是神学上很大要讨论的地方。那不过我们知道，我们从敬畏上帝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公平公义，那所罗门、大卫我们都看到这样情形。那小一点的王子、首领、审判官，我们也都是啊，都是最用最公正的方式，当然一定也是最有慈爱智慧的方式才能够管理。各位，我们还是说哈，不要说管理一个国家、一个教会、一个团契、仲裁了，对不对？我们自己家里两个小孩，甚至他们洗碗该怎么洗，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这个讲这个，这个讲那个。我们求神让我们敬畏上帝哈，在敬畏上帝里面，我们能够做得很妥当。第八章的十七节，箴言八章十七节，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见。啊，这个是箴言一开始的老题目了，也是我说耶稣还有雅各书啊这些都有讲的一个老题目，就是如果是迫切的寻求神，如果把神当作至宝的话，就一定会寻到神啊，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开门，这是真实的。那相反的就是，如果我们在神以外找东西的话，我们就什么都找不到，因为神以外任何的美善都是空虚的，都不是真实的，不管是爱情、是自由、是真理、是光辉是什么哈。可是我们的罪人的奇怪的地方就是，我们不在那个应当找的神那里找，我们在世界找很多东西，结果找到最后就是虚空，找到最后就是绝望哈。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每一次的损失、每一次的受害，就让每一次的失望，就让我们更积极的去寻找，结果就更大的失望。我们征求圣灵光照我们哈，当然这都是神的恩典。如果神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就会开始以他为至宝，开始看到他是至宝，就开始去寻求他，也越寻求就越惊艳他的真实，然后也就越更多的去寻求他哈。我们希望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工作，以他为至宝，而且有信心的寻求，相信他会被我们寻到，他会把最美好的给我们哈。那以赛亚书55章第6节哈，当称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 我想就是任何一个时候吧，在那五十五章上下文讲，就是你们口渴的来吧，那我们岂不可以说，我们口渴的时候就是寻找水的时候，我们空虚的时候就是寻找真实的时候，我们黑暗的时候就是寻找亮光的时候，我们愚昧的时候就是寻找智慧的时候，而刚刚好我们就是在每件事上又是黑暗又是愚昧又是死亡，那就是任何一个时候我们都当寻求神，因为任何一个时候神也都是丰富的哈。好，我们寻找的一定寻见，在神的光照中啊，在圣灵的光照中，我们知道神恩待我们，吸引我们，是他找到了我们，拣选了我们才能寻找他哈。好，下面呢不要把它太看成一种好像成功神学有点庸俗哈，那只是在讲到说因着得到了智慧，得到了主的话我们会得到一切的丰富，就用了一些比较世俗的字眼来形容，我们相信神的话是真实的，就算是世俗的字眼也是真实的哈。不管我们怎么经历哈。第十八节，丰富尊荣在我，那也是真的，那就是只有在智慧里面，在神的智慧里面，我们才能在每样美好的事上不但得到，而且得得更丰富。尊荣不仅是得的丰富，而且有那个荣耀哈。这都是因着信靠上帝、敬畏上帝而有的智慧。恒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恒久的财，你要照字面来讲是永远的财富也可以，不过我想恐怕财富、金钱本身就不是永久的，金子都会朽坏的。英文说 diamonds forever， 这个钻石是永远的，其实钻石也不会是永远的哈。那真正恒久的还是在我们主那里，把它当作真正的财宝哈，像那不义的管家里面耶稣讲的真正的财宝，永恒的生命。公义当然更是在上帝那里，只有上帝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也真的能够指引，也让我们活出那个正确的哈。我的果实胜过黄金，强如金金，我的出产超乎高银啊。那这都是表示从智慧而产生的，是比所有人间能想到财富要更美好。我在公义的道上走，智慧跟义连在一起。这不管从十字架救恩，从救恩历史，从一般的法官断案，我们都看得到哈。一个法官他要很聪明，他才能够找出事实的真相；一个法官要很聪明，才能够把那个恶人掀出来，把那个义人替他伸冤哈。但是一个法官如果他很聪明，可是他的聪明被贿赂、被金钱蒙蔽了，那么我就跟我们看到很多的官员、很多的法官一样，聪明反被聪明误，他神给他的智慧就不是在定公义了，不能产生公义了，产生的就是邪恶了。那当真正的智慧，我们的主啊，我们主的话，还有跟随主的人，是在公义的道上走，在公平的路中行。二十一节，使爱我的承受祸财，并充满他们的福库哈。那我们想，我们也相信这个祸财包括有物质的成分，不是只有属灵的成分。那当然，我们再一次说，不是成功神学，我们就相信敬畏上帝而来的智慧会让我们的生活非常的丰富，而且丰富有余。而且这如果是福库，如果是充满，我们相信就一定也能够造就和帮助其他的人。因为如果积攒任何东西充满的是我们自己的话，那就是不义了哈。好，下面二十二节在传统神学里很喜欢讲，就是耶稣哈，这个智慧上帝的道。那不管我们怎么样了解，我们这里是一个拟人化的智慧的写法哈。我们也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的那位道，是永恒的智慧。第二十二节，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出生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深渊的周围画出圈圆圈，使去上使穹苍硬，下使渊源稳固。哈，这个各位我们又要说，这个是以前的，用以前的科学观来描述的哈。穹苍坚硬哈，这个你要说现代的科学来讲也是对的了哈。就当然我们会说， 一般人会想到穹苍哪里是坚硬，穹苍就是天嘛，天都是空气，空气在上面就是真空嘛。可是如果你说整个天空是一个很硬的穹苍啊，我想应该也不算附会哈，就是整个的这个大气层这一层啊，我不知道有几公里，我忘记了。科学家跟我们讲，那个硬度呢，其实就比我忘记几十公尺厚的岩石还要更厚，使这些各样的陨石啊，或者是东西啊，大概都进不来，都会在这个大气层里，要不然就烧掉，要不然就停在那里了哈。如果没有这个大气层，那的确我们人马上都死亡了，各样的放射线、辐射线死亡。所以这层穹苍把可以对我们有益的光进来，对我们有害的各种会要我们命的都挡住，那也是真实的。就是一个陨石或一个东西要穿过这个大气层，不管它有多大的力量，几乎很少哈能够穿过去。所以你说有个穹苍是很硬的，也不算错。不过我想我们这一类的讲法还是小心一点，免得乱复比科学哈。那穹苍坚硬，我们也还有一层意思了，就是防漏。什么叫防漏呢？就穹苍上面是堆了很多水的，那么上帝什么时候要让这个水下来的时候，穹苍一打开，就像挪亚的时候就下来了。是刑罚式的下来，那就淹死我们了；是偶尔恩典式的下来，就滋润大地。所以这还真，这个形容呢，我想。你不要太复比科学，我觉得是也很恰当的。神什么时候让雨水多降下一点，少降下一点，那么让这个调节是很坚硬的，很可靠的。我觉得这样讲既不违反科学，也很正确哈。渊源稳固也是一样情形，这渊源里面也很多的水，不恰当的时候它要出来，或者审判的时候出来，就是也是洪水的时候一样，就会淹没。那甚至在平常的生活中啊，包括在约伯记行28章那里就有讲到说，那个上帝啊，对大海说，你海浪只能到这里，不能再过来了。那当然这也不违反科学了。如果海浪什么时候要过来，我们也真的不知道。在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第一次去海边的时候的印象是怎么样，我真的吓死了。我不知道那个水什么时候会超过一个界限，一直过来，当然你知道海啸的时候就会过来了。那在圣经里面，这个渊源或者地里面的水不出来，稳定跟上面的穹苍一样稳定，是上帝的智慧安排和带领的。当然这里面智慧我没有想到公义，公义就是审判，就是当他好像违反常规的出来的时候或不出来的时候，造成旱灾或水灾的时候，也是他智慧的一个公义的一个审判哈。我想在文学式的描述智慧，描述上帝的道的奇妙的时候，你说它跟我们的生活、跟上帝的护理、跟科学很贴切，我想也是对的哈。第29节，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得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荣耀。荣耀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这个形容很奇妙哈。为什么传统的这个教父们哈，或者神学说这个就是指道成肉身的耶稣，在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那个道呢？现在神学家、解经家都不太这样讲啊。不过我觉得其实还是蛮符合的哈。就他要在讲到这个上帝的道、上帝的智慧，他的智慧不是后天的。什么叫后天的？包括文学家、科学家、艺术家，他的后天就是他可能先天有些聪明，但是需要后天东西来激发。他看到大海就产生灵感，他看到旭日东升就产生灵感，他看到一个美的东西或者一个可怕的景色，他就吟诗啊、作赋啊，或者就有些什么灵感来发明某一个东西啊。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都是这样，就是他被一些外在的东西刺激了，然后他头脑也很聪明，然后就产生了一些masterpiece 很伟大的作品。可是智慧不是，就是上帝的道或者耶稣不是， 他不是看了这些才产生智慧，他是被不是被这些受造物激发启发产生一些反应，这些东西根本是他造的，所以他本来就是智慧，他不求助于任何一个比他更聪明的东西来启发他，他自己就把这些万有都造好了，而且他是上帝的工程师哈，他造的为上帝所喜爱。而且一方面公司啊，工程师像有人说这个形容的方式像呢比沙列，就是摩西的时候做会幕里面的那个有智慧的那一位人哈，出埃及记有讲。那么而且他做的是这样好，上帝是这样喜悦他，他在神面前荣耀，那荣耀呢又有点像个小孩子。我很难想象有任何一个人物是这样子了，什么巧匠啊、鲁班啊，什么都没有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就他在或者是达文西啊、贝多芬啊，都不像一个小孩子又叫又跳的哈。但这个公司这个创造者呢，他是荣耀的，他是喜悦的，就他我想在这里不是指他幼稚天真，是指他那丰富的活力和上帝对他创造的那个喜悦啊。荣耀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那这里甚至我不知道是不是不仅在造一个房子造一个地，而且在有点像耶和华的使者在预备啊，你们要来享受一个很好的地方了，你们要在这个上帝所预备的里面有很大的喜悦了哈。好，32节，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因为谨守我的道变为有福。创造科学永远的智慧，物理数学，或者这里面也许有点艺术文学音乐的美善，那到底还是比较高干的人的事情。那我们在这些事上也可以享受，甚至也许也有某些方面的参与这里面的创造和创作，可是到底跟我们最重要的，跟每一个人最重要有关系的智慧是什么？不是我们的创造力，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不是我们的发明天才，不是每个人都有，而是什么？我们遵循他的话，知道怎么样在道德、在生活、在跟人相处的事上得到福气。那所以呢，就是32节、33节，要听教训就得智慧，不可弃绝，因为上帝的教训里就有上帝的智慧。如果他把这个世界造得这么好，你还不从他那里得全辈的启发吗？如果他有这样大的智慧，把万物都有条不紊这么美丽的弄得这么好，你怎么可以弃绝他呢？但是世人的确在弃绝他，不听他的，那除非真的被他拣选，被他光照，就会怎么样？就像17节那样，就会爱他，就会恳切地寻求他，也一定会寻到啊。当然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常常有的特点就是我们很嫌他的话很啰嗦很烦，不管是借着老师或者牧师或者是弟兄姐妹父母讲的哈，我们求主让我们不弃绝而去寻求，不会轻看而会重看啊。34节，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门口仰望，门框等候，这刚好就提醒你不要像5章和7章那个淫妇一样啊，这个在淫妇的门口啊，想要得到这个性上的罪恶上的满足。有人在智慧的门口、智慧的门框等候，那是智慧的人，那已经有智慧就会更有智慧了。有人在排队的吃喝嫖赌，排队的去做那个恶事，那就是等候死亡了。那我们是在等候那个上帝给我们的话，等候上帝给我们的十字架，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吗？这真是很有福气，对不对？一般人到教会哪里是等候式的，被催来的。只有去买乐透，那是在等候，在排队。其实刚好相反，你应该有上帝的智慧，等候那最美好的。35节，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我们再一次说，只有在神的拣选、神智慧的光照下，我们才会以智慧为宝，以耶稣为至宝，以十字架为至宝， 而且得到了还要继续寻求，得到了还要继续得，继续渴慕，越来越渴慕，就越来越得到生命，越来越有恩惠啊。我们真是渴慕主吗？啊，我们求神让我们渴慕主，这是好有福气的事。得罪智慧的，什么得罪智慧呢？我想一般就是轻慢嘛，就像家族发出邀请函，大家轻慢，觉得这没有我新买的牛、新买的地、新买的田重要。这不重要，我不稀罕这个东西，这都是我年老没事的时候再去碰碰吧，哈、啊。轻看，甚至侮辱，甚至攻击，甚至批评，把十字架道理当作愚拙的，当作软弱无力的，把耶稣当作可耻的，啊，这都是得罪上帝，就是不听、轻看、藐视，啊。那这些我们在世人里面看得到，我们很遗憾的说，在我们基督徒生活上有的时候也会这样，那我们就要求神怜悯了。这是害自己的性命，因为真正的生命、公义和生命一切美好都是从敬畏上帝而来的，都是从敬畏上帝而来的智慧而来的。恨恶智慧的，恨恶上帝的，恨恶耶和华的，他很喜欢生活，他很喜欢生命。我没时间去做那个老太太的活动、老先生的活动、死板的听到的活动，我喜欢吃喝玩乐，我要唱卡拉 OK， 我要去跳舞，我要怎么样。其实他们那些活动叫做死亡啊，因为是离开上帝的，他们在喜爱、在拥抱、在享受死亡啊。我希望我们真是有这样的智慧得到福气。